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俯伏朝拜你，我们遵从你，我们遵从你的名，主啊，你配得，你配得，我们在这里呼求你的名，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敬畏你，我们爱慕你，我们仰望你，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你的孩子们，你的小羊们，再次奉你的名聚在你的圣宝座前，来聆听你的话，来学习你的道。亲爱的主，你派遣你的圣神在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中，这特殊的聚会中，你运行。主圣神，你亲自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啊，主圣神，你亲自来碰触我们每一位。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神。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的喂养，我们需要你话语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的爱我们，谢谢你亲自做我们的主，亲自做我们的牧者，亲自带我们来到青草地，供应我们吃喝。主啊，我们好有福，我们好有福。我今天再次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查经聚会高举在你的圣宝座前，你的宝血在这里覆盖，保护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每一只羊。主啊，你的神就在这里运行。主啊，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说的、讲的、分享的、聆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害怕。有你与我们同在，你供养我们，我们很幸福，我们很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把我自己再次高举在你面前。主，你派遣你的神，高牧我的口舌，高牧我的生命。主啊，使我心中所想的、口里所说的，都合你的心意，都能诚信你的旨意。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子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赐给我们这个时刻。那今天呢，由我来与大家主持这个查经。今天我们要查的经节呢是《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是以西结先知书的第五章的5到8节。那么之前呢，我们先请还是按照我们一直在选用的三种版本，那我先请格瑞姐妹打开你的音频来读那个和合本的那个圣言。
感谢赞美主，以西结先知书5章5到8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它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置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已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足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阿门。
谢谢格瑞姐妹，那我们接下去请秀芳姐妹打开视频音频来读我们诗歌版的那个圣言。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5章5到8节。我主上主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将它安置在万民之中，使万国环绕着它。但是它违背了我的法令，作恶甚于异民，违背我的法律甚于环绕它的列国，因为他们轻视了我的法令， 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比环绕你们的义民更为叛逆，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没有遵行我的法令，也没有按照环绕你们的义民的法律行事。因此，五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对付你，在你中间，在义民眼前实行惩罚。上主的圣言。
好，那我们接下去请可爱的艾琳姐妹为我们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5 verse 5 to 8. Thus says the Lord God, this is Jerusalem, in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s I have set her, and countries are round about her. And she has changed and rebelled against my ordinances, more wickedly than the heathen nations, and against my statutes more than the countries that are round about her. For Israel rejected my ordinances, and as for my statute, they have not walked in them.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 were more turbulent and raged against me more than the nations that are round about you, and have not walked in my statutes, neither have kept my ordinances, nor have done according to the ordinances concerning the nations that are round about you.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even I, am against you, and I will execute judgments in the midst of you in the sight of the nations.
好，谢谢艾琳姐妹。好，今天呢，这短短的五节呢，真的是也是很丰富，很丰富。我觉得上主的话真的是，你越去默想，越去默想，就会那个活水就会冒出来，就会很丰富。开始的时候，我看来看去，真的好像没什么好分享，就说得很清楚嘛，这主已经这样说了嘛。那然后呢，继续看，继续看。我发现啊，今天的圣言跟以前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以前呢，上主命令那个以西结，就是厄兹克先知啊，他都是用行动，一种象征性的一种表达他的一个心意，他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命运一样的一个他的未来是怎么样子的。无论是他呢，就是不讲话啊，就是以不讲话的形式叫他呢，就是成为哑巴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侧卧啊，为了以民，为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罪恶，侧卧我左侧卧390日，我右侧卧40日，也不讲话。那然后呢叫他吃那个不解和配给之物，就是吃有限的食物，吃有限的水，而且呢用一个火烤，也不是用粪烤的那种。那也不讲。那之前呢，上一周呢，我们读到的呢是用快刀剃须发，就是剃胡须和头发，也是没讲。但是今天呢，主呢就开启了那个先知的口。正如那个他之前有一句话，我给你说话时，我要开启你的口，以后你要向他们说。这是在之前的那个第三节里面有，就是说讲话有时，不讲话也有时。所以今天呢，就这几节呢，全部是天主就命令，神就命令先知你开始要讲了，讲什么话呢？我们看那个第一句他就是命令叫你向以色列全家说，五主上主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讲他哀自在万民之中，是万国围绕着他。那我读着读着就体会到，哎呀，这就是耶路撒冷，是我讲他哀自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就想，哇，原来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是上主特别哀自的一个地方，这是上主亲自哀自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很特别，很特殊。那呢，我呢在准备的过程中呢，也去看了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就它这个地方嘛，是上主哀自的地方，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它到底有怎么个特别法？上主把它哀自在那里啊？那呢，看了一下呢，我就是查到了，就是这个，因为我对那个地理位置就是有点不太懂的，就是啊，但是呢。在他的一个介绍中，我也没有去过以色列，现在是大哥正在那里啊。他的地理位置呢，就是非常非常特别。听说就从地球上看下去，他就是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心。 是古代那个欧洲、亚洲、非洲的那个交汇处，就好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的那种。然后呢，我查了一下，它的南面呢是埃及和以东，西面呢是腓尼基，北面是亚莱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是摩加和亚莱等等。反正很多很多的国家，就是古外万古外民就回绕的那种。那么，而且这个国家都是异民，都是不相信那个神，就是崇拜偶像的。那天主呢，把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的神，就把耶路撒冷他的选民安置在那个地方，是有他的一个美意在的。这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苏大哥经常说啊，就是耶路撒冷和平的君王、和平之王所在地，就是与他的选民同居共处的地方。这个小小的城市呢，就是它的那个虽然小，但是它已经有加进到现在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就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那么天主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他呢，正如他那个所描写的，就是我查到所描写的，每次呢在和平时期，不是我们开始做生意做贸易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的。然后呢，到如果打仗了，不和平了，打仗了，战争了，这个地方呢又是会遇到那个是打仗的地方，又是也是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那神把以色列民他的选民放在这个十字路口，真的是有他的一个美意在，他亲自保护这个他的选民。在那个圣咏125篇里面也有第二章里面他有这么说，他也这么说，我看了一下，他说群塞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从现今一直到永远。就是在这个特殊，虽然很特殊的这个必经之路，但是在上主的保护之中。所以呢，到以色列呢，人就是他的选民，上主的选民顺服那个神，顺服神的时候呢，与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就是非常有利于像来来往往的那个外国外民，就是逐渐证传福音，逐渐证啊，就是哪能看到那个上主的祝福，上主的光，上主的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容易就是成为一个附传的地，就是啊。那但是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失去了天主的保护的时候呢，那就是会受到别的国家的一个侵扰，就是中东地区就是很不安静，就是打仗，就是经常打仗的那种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主的选民呢，就上主的选民其实是上主赐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礼物，因为他要把那个上主的一个祝福带到整个世界上来。那就好像这个他的选民就好像一盏灯一样，要照亮那个四周围的那个不信主的、不认识上主的那些异民的，是世界的光，是地上的盐。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马窦福音第5章的14-15节，这里主耶稣也说了很清楚，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借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就是这上主的选民就是要成为地上的点，上地上的光，世上的光，地上的盐。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我们是新约的是基督徒，那是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属于主的民族，是圣洁的国民，军政的司机，那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以色列民。那天主把我们一个一个安放在这个地方啊，安放在那个家庭，安放在这个团体，是有他的美意的，就好像耶路撒冷安置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被安置在这个地方一样，都是主所指定的安置的。所以呢，我们有使命，天主都知道他，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发出那个基督的光，就是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在这个家庭里面不是偶然的，你在那个家庭里面也不是偶然的，你在那个团体里面也是上主安置的，他有他的奇妙的一个计划在。这是我想到的啊，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一节， 啊，回到那个以西结那个第六节，但是他违背了我的法令，作恶胜于义明，违背我的法律胜于回绕他的列国，因为他轻视了我的法令。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震撼啊，就是说很震动，就是里面的有一个词，就是轻视。我在这里看到他们违背法律，违背法上主的法律，他们作恶，以明违背上主的法律等等，这些不是出于他们无知，不知道上主法律是什么，所以他们在无知中做了那些违背法律的事情，而是他们知道的，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我们在前面也读了，主也不断的派遣先知去劝导，然后呢，他明白，但是呢，他却要去犯，这就是一个轻视。在这个轻视里面，我体会到那是一份多么大的一个不幸，那种悖逆，那种自以为是，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他真的是刚才我们以前学过的，就是真的是额间心硬的那一种，就是偏偏要这样子做。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老祖宗的中国话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就是我明明知道我偏不做，我明明知道我偏不行，我偏偏不行，那种悖逆就是真的是很骄傲的，真的是很傲慢的。那我们在箴言篇里面也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说箴言篇他说16:18，我读一下啊，就是骄横是灭亡的先声，那个傲慢是陨落的潜逃。就是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当一个人傲慢的时候，他就是离那个上王就不远了。我们都知道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帐基，是智慧的开始。当一个人不敬畏上主，傲慢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敬畏，那么不敬畏上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智慧，那失去了智慧了呢，接下来他就不会有正确的选择，就不会有对的选择，就真的是就陷入黑暗中。那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再去读一段圣言，是关于生命记里面的30:15-20。我想请徐英姐妹帮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的30:15-20。
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性命、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的律都是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要在你去占领的地上必要祝福你，但是如果你心中叛离，不愿听从，被人引去敬拜侍奉其他的神，我今天警告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的土地上绝不能久存。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他的话，完全依赖他，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活，才能久存，才能住在上主向你的祖先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世许要给他们的土地上。
感谢主，谢谢徐云姐妹的为我读的那个带出来的那个圣言。这里圣言真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面前，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放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而且呢，主都告诉我们，你要选择生命是怎么样去选择的，你如果选择诅咒，那又是怎么样选择的？他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清晰，每一个人读的都能听明白、听清楚主的话。也能读到主的心意，他真的是渴望我们，希望我们去选择那个祝福，是吧？他说你要选择祝福，你要选择生命，他都给我们说的很清晰，但是他不强迫，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天主是爱，就好像当初亚当厄瓜的时候，主也放在他面前， 你生命树和自杀的树放在你面前，你吃了会怎么样，你不吃会怎么样，那主说的很清晰很清楚。但是呢，亚当呢，厄娃呢，选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听信了魔鬼的话。那在这里呢，主呢也把再次把他的话放在你面前，放在他面前，让他们自己选择死亡的生命还是选择死亡，放在他面前。那主因为天主是爱，他的本性不会变，他永远是爱，所以呢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他当然他盼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心，因为他希望我们蒙福，他希望我们继承他的产业，他希望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他希望我们把我们活得好，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他给我们自由，所以呢他就说得很清晰的给我们选择。我们有一次呢在周五的一个查经中，我们也查了很多关于选择的。虽然说有那个选择就是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果实。天主给我们自由，你选择怎么样带来不同的结果，就是说啊，那很感谢主。但这里呢就是天主就把他的话清清楚楚就放在他面前了。那有人说了呀，哇，明知故犯，罪加一等。那有人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现在不灵洗哦，我现在呢就是也不听主的话，省得呢知道道理，省得呢知道天主的话呢，好像呢就是犯罪哦，就是干脆就是到死以前灵洗，那全部的犯罪全部的赦免哦，就是干干净净，好像永远，这是我们天主教理会里面经常有的这是那种传统啊，就是赦免掉了，那然后呢就是可以升天堂啊，不是说天主教会这样，就是经常会从那里听到这些话，不是天主教会是这样一个表达的，就是教友之间会流传这种啊，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少知道一点好，然后是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少听到一点好。那我今天呢，就是借着主的话呢，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主的话呢，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路加福音的12章14-48，主是怎么来回答回应这种心态，在12章的47-48，那47他这么说的啊，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或者不奉行他旨意的人，必然要多受拷打。还有下面一个，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要少受拷打，给谁的多，下谁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下谁索取的也格外多。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不是说你不知道就可以免罚，没有的，也是要受拷打的。那就是在这里就很清晰的告诉他，这种侥幸心理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就是要在主的光中，要多明白主的道，多了解主的道，我们多得蒙福，多得恩宠。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感谢主，赞美主。这是我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就忽然之间一个问题跳出来了啊，那主呢就借着他的话呢，就是亲自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厄泽克尔在旧约的时候，那他们以民就不听，他们不听天，不遵守天主的道，不遵守天主的法律，那带来了家破，真的是家破人亡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是新约的时代，我们同样也有面临很多的选择。那天主同样希望我们有最对的选择。我们在生活中面临很多很多的每一天都会有选择，那每一天都要有对的选择。那天主有时候因为天主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有时候不会做最正确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在灵洗以后，我们要在圣神来受洗，主把他的灵把他的神赐给我们，他的神在我们里面，他会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做错对的，做出那个对的选择。那正如那个在加拿大书的5章25节，他说，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那么在6章8节，那随从肉情撒种的，必有肉情收获败坏；然而那随从圣神播种的，必有圣神收获永生。就是让我们要随从圣神的引导去做正确的选择，因为主真的是希望我们得着 他的好，他的生命，所以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我们做错了他替我们善后，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不断的等等我们，等我们，然后呢他还派遣他儿子的神给我们，他的父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如果一个顺服，我们就能按照他的心意做出对的选择，而且呢他加添我们力量去能去按照正确的选择去践行。所以呢很感恩哦，谢谢阿巴夫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赞美主。那最后两节呢，我在读最后的两节的时候，我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我就体会到天父的心，他的心真的是好爱好爱我们，就能真的是读到了他的那份爱我们的心。那你看啊，第七节，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比围绕你们的义民更为悖逆，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没有遵行我的法令，也没有挨照环绕你们的义民的法律行事，因此五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对付你，在你中间，在义民眼前实行惩罚。为什么要主要实行惩罚在义民中间？为什么之前第六章把原因讲出来，那七节带出了第七节的一个后果，主为什么说的这么反复的这么说？我们要去体会这个父的心，他真的是不愿意嫁灾，他真的是不愿意惩罚我们，他真的是更不愿意在义民前来管教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不愿意。所以呢就好像大人一样，你再去做这个事情我要打了，你再去做这个事情我要惩罚了，就一直好像那个惩罚也好打也好不是他的心，而是不要去做才是他真正的心。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心理啊，是这样的。那天父真的是这样，是我自己做母亲的能知道那份心答真的是不是我们的目的了。那前面的才是真正的目的，要听话才是真正的目的，听上主的法令才是真正的目的，去遵循他的法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上主那个时候不是派遣约拿先知去那个尼尼微城，那他是一个义民了，那他还不信主的一个国家一个大臣了，上主尚且这样怜悯他们，派遣先知去劝告，让他们悔改，可以免罚，是吧？可以免去那个灾祸。那更何况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选民，他更是不愿意他们去伤亡，更是愿意他们能活得好。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兄弟姊妹也是一样的，天主他不断的派遣他的那个先知来，也派遣他甚至派遣他的独生子来。他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出来的就是要我们悔改，悔改，回到主的身边来，悔改，回转，就是这走上他正义的道路，不要偏行己路，自己走自己路，倒下死亡，倒下灭亡。那真的是父的心是多么多么的怜悯我们，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读到了那份他爱我们的心，舍不得我们伤亡的那份心。那这是我今天所领受的。最后呢，我就以厄斯科尔第33章的第一节、11节、14、16节作为我今天分享的结束。我们可以翻一下，把它翻到33章的11节。上主的断语，他说：“我绝不喜欢恶人伤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成。以色列家族啊，归正吧，归正吧，离开你们的邪道吧，何必要去死呢？那14节，几时我想恶人说你必上网，待他有罪恶中悔改，却遵行法律和正义，清朝底家归怀觉悟，遵行生命的诫命，再不作恶，他必生成，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不再被提起，因他遵行法律和正义，必定生存。主的心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放在我们面前。谢谢天父的爱，谢谢他真的是宽容仁慈，慈以发怒，赋予慈悲，草草懊悔嫁灾。他真的是不愿意把他的灾祸嫁到我们生命中来。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呢，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那接下去呢？就是我请等会呢请把苏老师的一个分享先来分享。他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一个视频录音，那接下去呢就是弟兄姐妹们可以 在圣神的感动中踊跃的举手来分享，时间还有很多，感谢主，赞美主。好，那谢请苏老师来分享，苏大哥分享。
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一组有约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来读主的话，听主借着经上的话向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光照。我们今天查经，继续查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主耶和华他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和平的王，他掌权的地方就是和平充满的地方，他的住所就是耶路撒冷，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平安所充满的地方，他把他的住所就是他的国度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国安置在列邦之中，他拣选万民中，拣选了他的选民以色列，从埃及的受压迫奴隶的生活里释放出来，引导他们进入了流奶又流蜜的福地。这奶指的是爱，牛奶就是爱永流的地方，这蜜指的就是喜乐，就是流着喜乐的地方，这属灵的福地就是他的国度，就是耶路撒冷，他把他的子民安置在耶路撒冷里面，享受流奶又流蜜，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圣灵的喜乐。而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就是列邦，他愿意他的选民能够跟他在一起，与他在爱中结合在一起，在他的圣洁里得到他的圣化，就能够把这一份光明带到周遭其他的国家里。我们上一次也读到了第四节，就是在以色列民在堕落中神的审判里，神还为他自己保留了一些余民，就是第三节这里说的，你要从其中取几根，这就是几根前面讲的须发，指的就是以色列子民，包在一襟里，是在神的呵护保守中。一襟指的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保守着他的应许，他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他要把他的福分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信实的主，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赐给他的选民以色列，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他要用他圣灵的火炼尽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圣化圣洁的火中除掉一切的杂质，好使我们的生命像极纯的黄金，在炉中被炼尽之后，他就要使用，他使用这些渔民，把他的天国的福音能够带着天国的威能，带着他的热火圣洁进入他的子民，烧入以色列全家，这是主耶稣基督愿意 把他的恩惠，把他的住所安置在我们中，把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他天国的子民，也能够承受他的恩惠，成为圣洁的子民，王家的司祭，能够把这一份丰富带给四周的列国万邦。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愿意做的。耶路撒冷城，和平君王的住所，就是这整个的核心。所有的国列邦万国都环绕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为有和平的君王做主为王，而最靠近他的神的选民，他们在这样好的位置上。我们继续读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视为的列邦，因为他弃掉了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也没有遵行。神给了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恩典给他的选民，他也告诉他的选民应当如何遵行他的诫命，活在这永远的祝福里。然而这些选民就像原主亚当夏娃，在最好的乐园中却选择了犯罪，获罪于神而堕落。而神的爱继续愿意把堕落的亚当的后裔能够救赎回来。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威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这一些比以色列民更强大的外邦人，而神要把他们赶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四周外围，耶和华你的神要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以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也就是神要把圣洁经由以色列子民也进到了邻近其他的列国万邦，因为经上说神不愿意任何人丧亡，这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的，神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他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这一个救恩要从核心进到四周外围，而要把一切的黑暗、偶像、迷信都驱赶以外，好使所有受邪灵压制的都能够得释放，归于耶和华的名下。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不可以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就是黑暗与光明不能有股有份。属于神的跟属偶像的是不能够相合的，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的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做自己的子民。这是以色列子民蒙神的恩典成为圣洁的国民，神要用他们把这一切的丰富带给普世万邦。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第五章 第六节，但是以色列子民行恶违背神的典章，是比列国更黑暗更败坏。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示威的列国，彼此纷争。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四节也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一家就不能够站立。这世上的国，没有一个国是永远的国，他们或兴起，很快又衰落，因为在纷争中就会衰落。只有一个国是永远的国，就是神的国，天国。在天国里，属天国的子民是彼此相爱，不会彼此相争，而以色列子民应该是彼此相爱，因为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也说，在一切的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爱神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第二条诫命就是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全部神的诫命都总结在这爱的诫命。当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是爱，他爱的生命就在我们跟随他，也承受了这一份爱，彼此相爱。而以色列子民是在流奶又流蜜的地方，在满满的爱中永流的爱，是要彼此相爱的，在爱中会满了神的喜乐，圣灵的喜乐。然而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却纷争，相咬相吞，而且这纷争的程度超过了示威的列国。不遵守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示威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就是背逆到什么都不顺服，什么都不听，不听人的规范，也不听神的诫命。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神要亲自的审判这额间心硬的以色列子民，而这审判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审判是把人的错误黑暗，这一些见不得光的黑暗显示出来，好使得光明能够除掉黑暗，好使得一切的败坏不再继续败坏，而能够悔改。神喜欢把救恩给我们，神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的作为就是他要兴起一些人跟他在一起，他要用这些人把他的爱传到他所爱的列国列邦人去。以色列人就是蒙着召叫，然而当以色列堕落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他的先知以西结，就在这额间心硬的以民中间传讲了耶和华要在审判中来让他的选民在苦难里学会了顺服，能够回心转意，能够得救， 能够归于他的名下。当人都堕落时，神爱他所造的人，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竟这样爱了他所造的世上的人，把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了世界，赐给了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生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他就在罪恶中间生活，在罪恶中却不沾染罪，他像在旱地中的嫩苗，却由神那里亲自得到了供应。而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不沾染不洁而成长。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有了光明，而有了盼望。就像在黑暗中一道皓光从天降下，这光进到了世界，黑暗不能胜过它。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恩，他又拣选忠信跟随他的门徒们、使徒们，把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充满圣灵，领受圣灵的恩惠，也做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把神的福音传到四周一切需要神救恩的可怜的人。神的作为就是他兴起的人是生活在罪恶里，四周都环绕着罪恶的人群国家，可是神却装备了属于他的渔民，他要用我们来传播他天国的福音，就如同耶稣基督亲自来，也在罪恶中他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工作，他又打发他的仆役圣徒继续做他所做的工作。他曾经打发摩西也在罪恶的渔民中间来奉旨，带着以色列子民进入神安排的方向，走向神为人准备的流奶流蜜的属灵的福地。他兴起了约书亚，就继续这一个行程，进到了耶路撒冷城。那时有以色列人的复兴，他兴起了大卫，可是又因着人的败坏沾染了不洁，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完完全全过圣善的生命，除掉临近生活周遭一切黑暗的权势以及败坏的偶像，而再陷入堕落罪恶的深渊。神继续的在工作，神兴起了以西结，神还在现在兴起了他的渔民，已兴起了你和我。我们愿意要为神所用，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的生命工作。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审判是由神的家中开始，在神的家神审判了他的家，经过审判，经过了炼净，他的家就是他掌权与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了能力，认识了他对我们的召教，我们就愿意把他的恩惠带给他要我们带去的地方。当神的家被洁净了，那么神家之外的其他的义民的家，当神的国被恢复了，神国外面的义民的国、义民的家 就要开始在审判的进程中不断的被净化，不断的被圣化。这是耶和华神要在我们中间他要施行的审判。以色列子民跌倒了，教会兴起了，沉寂着神要做救赎人类的工作，他不愿意人上亡。而这一个工作，我们从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耶路撒冷城是在一般的围绕中，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的国度要降在这个世界，要把一切的黑暗势力都驱赶于外。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60章第二节，看哪，黑暗遮蔽着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光要现在你身上。也就是当黑暗笼罩着大地，一片都是漆黑时，耶和华却要显现，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光，他要亲自显现，他荣耀的光要照亮属于他的圣徒，他的渔民，照耀着我们，照耀着属于他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要使得他的家就在这一个光中得到了净化。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显照耀你。他要我们兴起发光，他要我们靠着他而兴起发光。这越黑暗的地方就是越迫切需要光明的时刻，在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曙光已经近了，而这光一来到了黑暗，黑暗就要被驱赶于外。这渔民的光属于耶稣基督，他圣徒的光就要像黎明的光不断的越来越亮，直到正午，直到他荣耀的光，他的国度降下来。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的盼望在于耶和华，我们的信心在于神向我们说了他的话。他说在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刻，我们要兴起发光，这正是我们现今所活的这一个世代的样子。我们不害怕黑暗，因为光明就要来到，普照世人的真光已进入这世界，已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要兴起，要发光，从我们的里面到达我们的外面，让一群天国在他们里面的神的子女，这国度也到他们的外面，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是他审判后他可以用的教会，他的渔民就要继续他的使命。感谢赞美神，他爱我们，他要救赎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使用我们，他要我们也做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把这末后世代他要兴起的我们圣徒，他也准备了来世的全人要赐给我们，我们愿意他来炼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带着盼望来成行主对我们的召教启示。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的光启示快快的临于我们，愿我们用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来爱他，追求他，进入他的光明，进入他的国度里，认识他天国福音的美好，传播他天国福音的喜讯。 愿主的平安、喜乐、流奶又流蜜的丰盛，就在我们彼此的爱中，在我们跟随他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艾娜姐妹。赞美主，感谢主。
谢谢苏大哥的分享，赞美主，感谢主。那我们接下去有感动的可以举手，希应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先带圣伟来分享哈。圣伟他把他这一段经文他得到的一些启示光亮和他自己的一些得着他发给我哈。那总共六点。第一点呢，就是轻视是心态，是心理对主的话没有敬畏，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没有智慧，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第二点，违背是行为，心里明明知道却不照着遵行，放纵肉性抵挡圣神。第三点，把耶路撒冷放在万国中央，世界好像一个人，耶路撒冷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心脏，一旦心生了病，整个人都不健康，一旦心不跳动了，人就是死的了。第四点，耶路撒冷也是无形的教会，教会就是金灯台，要照亮黑暗中的人，可是这个灯台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第五点，天主要在耶路撒冷开始审判，经上说审判必要从天主的家开始，所以我们要悔改，因为主的脚步近了。第六点，百姓失去了盐的功用，他们不但不遵守天主的法律，世界的法律也不遵守，他们不但不防腐，反而腐蚀了别人。感谢主，赞美主。这是以上是圣伟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我在准备这一段查经经文的时候我的一点分享。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哈，这张图片呢是我在一个APP 里边找到的哈。他说在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里，第五章的第五节，无主上主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将它安置在万民之中，使万国环绕着它。那从这张地图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一个世界地图。那当然我们知道世界是地球是圆的，但是它这个图它展开的方向呢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吗？看一下哈，这是整个的世界地图。那耶路撒冷呢，它是在这个位置，这有一个红红的一个小点儿，我放大一下哈，就是这个，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看到哈，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一个，靠近，刚才艾娜也说，它是一个就像一个交通一个中间一个枢纽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之前查经的时候也看到，周边的人打仗，南的埃及和北部的亚述啊什么，那他们就从耶路撒冷经过来回，那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所在的这个地方就受了牵连啊，他们就，但是他这个位置的确是看，按照刚才那个图片来看，就像是天主说我把它放在万民之中，使万国都环绕着它，你看就是这么大一点点的一个地方。那整个以色列的地图呢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哈，看到这是个是沿海，也是我们所说的死海。那北边这是加利利湖，这是一个约旦河。那天主说，我把这一块地方赐给刚才安娜邀请我读的那个《生命记》三十章中也说，这是赐许必许给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他们的一块福地。好，感谢主，赞美主。那就是这样。那天主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立定我的宝座。我要在这里建立我的殿啊，我要与他们居住，我要同他们在一起。可是这一个主所祝福的民族啊，主所祝福的土地，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不听，他们不但不听，他们硬心，甚至他们所做的恶都超过了四围的列国，所以主就使得这惩罚就降下来了。那经上也说，的确是天主在圣咏第100篇说，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我在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有个感动，就查了一节圣经，在若望福音17章25节，主耶稣在那里他亲自的说，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若望福音17章25节，主耶稣说， 他称阿爸父是公义的父。那我们刚才看圣咏一百篇呢，说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那主他也有一个，天主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是公义的，天上的阿爸父他是公义的。所以在圣经中我们所学的，在旧约中很多的时候都看到，为什么他所爱的这个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所立定他名号的地方会遭此大难呢？甚至成了一个万国嘲笑的一个地方啊，人都指着他。但是经上也说，说当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连众人都知道，说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的神啊，说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他们的神，才招致他们现在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圣经中我就看到哈，这个有一个事情就是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就是审判是真实的。审判是真实的。那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圣经中有的人就很清晰知道这是从我们的罪来的。就像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九章十三节。我可以看一下哈。达尼尔先知书第九章十三节，当时他有一个很长的祈祷，就是在主的面前认罪。那我们当时查的时候也知道，他是带着他的带着以色列子民一起在向天上的这一位神向他认罪哈。从十三节，全如梅瑟法律上所记载的，这一切灾祸都降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仍不想平息上主我们天主的义怒，远离我们的罪恶，明白你的真理。因此上主注视着灾祸，好把它降在我们身上，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在所行的一切作为上是正义的，只是我们仍未听他的声音。就是先知在这里真的是心里是一个，我想他在讲这话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哈。这公义的天主，公义的父，那他把一切都已经提前告诉了他的百姓，就是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圣经中特别讲到了一处，就是有一个叫重罪，在编年记下24章18节，那里边有讲，离弃了上主你们祖先天主的殿，去奉侍阿舍拉和偶像，由于这个重罪，义怒降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第十九节，上主仍派先知来引导他们归向上主，先知虽警告他们，无奈他们不可听从。就是有一个重罪，就是离弃了上主，他们去拜了邪神，拜了偶像，那这在天主眼中是视为恶的事。我最近也在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哈，我本来是想全部看完，但是有点事情就还没看完。那以前也看过一遍，在看的时候就觉着天主说他们这个王做了眼中视为邪恶的事啊，另一个王又做了天主眼中视为邪恶的事。那在这天主眼中视为邪恶的，在这里说是重罪的，就是他们离弃天主去拜别的神，去把别的手造物当作偶像来拜，那这是大大的激怒天主的。那这一个天主他的义怒他是要发泄净尽的，因为公义的天主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如果他说出的话没有实现，或者是因着被人的轻视，或者因着被人的悖逆就不实现，那他就不能成为万有的主宰，而是他说的话他是主宰，那说了就必定要成行。所以这一个圣洁的主，公义的主，他是真的是审判是一定有的。那在圣经中讲，那审判我再查了一下，我们都会因着什么受审判呢？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天主的话会来审判人，就是天主的话摆在那里，那我听了吗？我听了，那我就真的不受审判了。可是我明明知道，像艾拉刚才所说的，明明知道了，那可能又去违犯了，那真的是天主所他的惩罚的确会降下来，因为他说他的话会来审判万民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马窦福音12章36节，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哈。马窦福音的12章36节37节，他说哟，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好像在这里讲了一个义人和罪人，但是这个义人和罪人的标准却是按照他口中的话所把他分开的。这口中的话，那天主说，你说的每一句废话将来在那一个日子审判的日子就是都是要交账的。那其实看到这里，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是 嘴巴还是挺快的哈。那天我先生说我啊，我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然后他以为我祈祷，那好了以后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那个那怎么样。我说我犯什么罪了？他说啊，你口舌上啊，口舌上犯罪。因为有的时候真是越亲近的人在一起哈，有的时候就像说一些闲聊啊或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主在环境中他的提醒啊，他的提醒就像舒大哥一直讲说我们要谨守口舌，有的时候就轻忽了，就好像觉得忘记了啊，随随便便的就把话说出去了。但是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因为我就知道那句话主曾给过我啊，当主治愈我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到底治愈我没治愈我呀哈。然后主说看你已痊愈了，但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主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所以从那时候我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罪啊，的确是啊，它会带来后果。因为主也是这样讲的，那就我就要悔改。那主也在这是说，每句废话将来都要交账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若望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受审判。我由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的旨意。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是行审判者，父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他，就是27节，并且赐给了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那主耶稣他来，他就要进行审判。进行审判在末世录中也有讲，在末世录中末世录的第20章的11节开始，以后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和坐于其上的那位，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了。我又看见死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就展开了，还有另一本书即生命册也展开了，死过的人都按那卷上所记录的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死亡和阴府也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那在这里最后讲是那些所有死去的人都要活过来接受审判。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不是说人死就完了啊。很多人说哎，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死就白了了。那圣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有一个日子是所有死去的人，不管是怎样死的，海中死的还是死亡阴府里边的，所有的死者都要被交出来，要在那宝座前接受审判。那这一个审判是注定的，是因着天主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就不能够不进行审判。那如果没有这审判，好人坏人都是一样的啊，作恶的行善的最后都是一样的，那真的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公平的。可是主他说有那一天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凭自己啊自己去说一些废话啊，将来要交账啊，也不能够去作恶啊，去行不是天主所让我们做的事情，那将来也要交账。那这一个审判是真实的，所以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旧约其实它记载不是因着天主爱他们，天主拣选了他们，甚至天主承诺了给他们说预备一个福地，但是天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离开我啊，你们不要去拜邪神，你们不要去拜偶像，因为一旦这样就是生命和死亡，祝福和诅咒我就摆在了你们面前，你们今天就要选择。就像刚才艾娜带我们分享的《申命记》的30章的15-20节，那里边讲就是主他已经提前说了，那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主就派遣先知再次的提醒他们啊，这个先知我觉得真的是很苦啊，又要侧卧不能动，然后又要吃粪烤的饼，然后又要变成哑巴不能讲话，然后又被人拒绝哈。那可能我估计他不知道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可是他也是很忠心，就是主的那一份慈爱啊，他一直不放弃就派人，那这一份忠心一直到永远。那救恩是从主耶稣来的，人真的没有办法靠守法律而得到这一个义，所以这救恩也是真实的，这审判是真实的，这救恩也是真实的。这真实的救恩就是在主圆满的时间，他就派遣了主耶稣基督来。就刚才舒大哥所分享的，天主竟是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那救恩是天主给我们的，是用他指定的方式，你信的 就得着了，接受这主耶稣做救主的就得到了这救恩，所有的罪都可以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那刚才在马窦福音的上面12章其中31节 也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32节，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这是主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众人的罪，洗净我们世界的罪。那主在这里也清楚告诉我们，是有一个罪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能做那一个不能够得赦免，而且是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神。所以真的是主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接受了天主所预备的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的人，他们就按照圣经说，他们可以因着信从他就不受审判，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听从了，那我们跟随了，那他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其实就是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可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呢，其实经上也说已经受了审判，因为他们不信这天主派遣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救人，要拯救，要接受他才行。那同样接受耶稣做救恩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脱免天主的义怒。有一个日子是真的是天主要发怒的日子，那经上也记载说，当他的义怒的榨酒池满了的时候，那就是他要审判这万民的时刻。审判万民的时刻，那在义怒呢，我查了在圣经中有好多处都有在讲啊，包括在末世录的14章19节，末世录的15章第7节，19章15节，16章第1节，还有罗马书的2章第5节，若望福音的3章36节，还有哥罗森书的3章第6节，都有讲到了天主的义怒。那经上这么多处提到哈，我们就不能够轻忽啊，不能够说，我记得原来舒大哥分享说，有的时候说人把天主传讲成一个圣诞老公公啊，就是老好人，只会给你礼物啊，就不管怎样哈，这是天主的救恩要普施人类，这所有的人他都愿意，这是他的仁慈，就是说他是雨水从天降下，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使太阳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这是他的怜悯，是他的仁爱，他的慈爱。但是天主的公义就是到那一个日子，他没有在今天就审判，而是他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接受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就是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落在审判里。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艾娜姐妹。
好的，谢谢欣姐妹的分享。我们请秀芳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感谢主，谢谢主的爱谱分享的很周到了。其实我本来也想不上来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坚定，要谨守遵循，既然谨守了就要勇敢的上来。感谢赞美主。今天读的这个厄德克先知是5章5节到8节，所触动我的话有四个词。这四个词真的也是非常感动的，那就是一个违背，法轻视，违背轻视，还有个法令法律，这四个词非常非常的触动我。那违背，那就是，也就是很说明，就是违背谁的法令，天主的法令，违背神的法令。那刚才安娜也分享了，在生命记，生死由人决定。你看，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摆在你面前，那就是违背了这个法令，那就是死亡。那遵行就获得生命，所以这非常的感触。我们可以翻开勒未记18章4节，应执行我的规定， 遵守我的法令，依照遵行。我上主是你的天主。你们还有五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和规定，遵守人的必因此获得生命。所以这个死亡跟生命就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也就是要我们去选择。感谢主。还有十九章的三十七节，你们应遵守我的一切法令和我一切的规定，依照执行，我是上主。二十章八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依照执行，我是要你成圣的上主。所以我们遵行主的法令和规定，那我们就获得他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真的也就是深深刻在我们的心中，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去遵行。那主拣选我们这一群，刚才安娜、苏大哥、徐英也在分享，耶路撒冷就是荣耀君王的住所，那就是好像我看他那个图，也就是在万民的中间，那就是天主拣选的一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我们所在的他的国度。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也非常非常的感恩主这样的先爱了我们，他从创世之初就召叫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他这美好的位置，美好的福乐。我们真的很感恩，也就与在那个腓立伯书三章七节，所以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损失。在曾经那我们没有认识之前，我们也其实也是一个很悖逆的民族。当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可以放弃一切来遵行他的法律和规定。很感恩，真的，我也真的以前我们真的是实在是很悖逆的。我也发现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或者我们身边周围，就是这个违背上主的法令和规定，那还是历历在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明知道天主的好，可是他们就是说我眼睛看不见，我看见的是世界的好。那看见世界的好，所以我都要追求世界，先追求世界。那世界给我先让我这一辈子活得好，那我才去信他。所以这个话也说得非常的悖逆的，让我听了之后我真的也是很心寒。不过确实也是一个无知的才会这么说。那之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说过，我这一生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就是追求那个世界所谓的好，所谓的美，其实那一切真的都是垃圾，都是损失，都没有用。真的很感恩，很感恩主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我也分享，就是不单是我们身边周围，现在连这些很小的生命，他也知道这种权势，这世界的权势。我是在带这个宝宝，我在他生命中也看到很多这些跟这个世界败坏的趋向非常大。他最近喜欢看的那个好像是恐龙嘛，还有那个机器人，那些真的很强大，很追求那些就是自以为是的非常强大的那些东西。这小孩以前刚来我家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听话，也非常可爱，非常可爱。连我家中我先生之前开始不怎么样，但是对他也非超爱的。所以他也非常爱那姑爷爷。他刚来的时候他说我爱姑爷爷，我爱姑奶奶，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他就说，我听他说这句话真的是很属神的话语。对，然后我们都一家都爱他，甚至连我家婆没有见过他， 在视频上看到他都爱他。那因为一到晚上，我先生有段时间回家，在一到晚上七点钟了，我家婆就要他，我先生打开视频要看看他，所以他都很可爱，都很喜爱。可是当他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转向这个世界，就忘记了天主。然后他这个过程中齁，有时候我们会阻挡他不能爱的这么多，就是他需求的东西不讨他的他的生命好的，所以我们就阻止他不去接受。那这样的话他就会说姑奶奶不可爱。甚至他说了句话，他说姑爷爷把姑奶奶换掉。真的是很卑劣。然后呢他还说了一些，我是老大，你们都要听我的。哎呀，当我听到他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卑劣。我就感觉主啊，这现在的小孩怎么都是，而且就是在世界来说他很会说话，可是他真的有时候说了神的话也会说撒旦的话，真的是要顺服主。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他比较好，比较稳定了，平安喜乐了，所以我也不怎么为他祈祷。开始来的时候他会有很多这些感冒呀，发烧啊，咳嗽啊，这些小毛病在这里，所以我就把他小心翼翼的看着他，常常为他祈祷。当有段时间我不为他祈祷，结果他真的就好像就会偏向了世界，偏向了那些自以为是。所以这个悖逆，这个违背就是在我们人群中，在我们家庭中还是历历在目的，还是很要谨慎的。很感谢主，也愿主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醒悟祈祷。真的我们不离不开祈祷，我们一离开祈祷，真的是我们就会受到这些那背后的那个灵攻击。感谢赞美主。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七章十一节十二节。所以呢你要谨守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法令和规则。如果你们听从这些法令，谨守遵行，上主你的天主必照他向你祖先所起的事对你守约施恩，他必爱你祝福你。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是谨守遵行，他必向我们守必向对我们守约施恩。还有我之前也分享过，就是那个出谷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你若诚心遵行上主你天主的诫命，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他绝不加以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所以这个遵行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也愿意放下一切来遵行他的诫命。所以就像刚才那一句圣言腓立博说三章七节的，我要把一切当作损失，要为了基督，我们愿意在基督内生活，来遵行他的话语。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安娜。感谢赞美主，光荣归给主。
阿们，感谢主。那谢谢秀花的分享，我们请丽龙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的确主的仆人们分享的非常全面，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触动，一个感动。我感动的就是第八节，厄兹克尔先知书五章的第八节，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对付你，在你中间，在义民眼前实行惩罚。真的感谢主，主的话特别的触动我。主借着先知发出了这样的预言，当时是对以民， 今天是对我们，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更是对我。刚才修芳姊妹分享违背轻视，也一下又触动了我。触动了我什么呢？就是在2019年之前，我还活在老生命中，没有重生的生命中，只是挂名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那我跟主真的是天主怜悯恩待仁慈在我的身上。当我在祈祷中，我跟主说，我说主啊，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引我犯罪，我把我自己犯的罪还归罪于他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主亲自跟我说，你只管做好你自己，他们所做的事是我跟他们的关系。真的是感谢主。主真的，刚才这一段我都没有准备分享，也就是借着秀芳姊妹再一次的被这四个字触动，我也又被触动了。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生命的话语，他的生命，他的字，他的话语就是有创造力，又一次的提醒我，让我看到我曾经的悖逆是主的恩待怜悯了我。也就像那个刚才徐英姊妹说，天主他真的是仁慈的，怜悯我们的，极其慈悲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不是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圣诞老公公，无止境的，你们就可以轻视，就可以违背。不是的，他是有限度的，他真的是公义的。真的感谢主，这是我就是后来又被感动到的。我被感动的就是第八节，因为真的整个今天的查经是太丰富了，对于每一节都为我们来说给我们生命增添了非常多的力量。我在最后一节我那阵儿听到安娜姊妹她也在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今天我们那个今天的福音马窦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如果我们没有主基督的生命，我们咋能让它再咸呢？再能有它的味道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就没有用处。他后面说，只好抛在外面，只好抛在外面，任人践踏罢了。那就是审判吗？那就是审判吗？在若望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是主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他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去做。如果我们没有他，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6:虽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就像那个盐，如果失去了盐的味道，就会被丢弃。这里也是丢在外面枯干了。枯干了的结果是什么？枯干了能干什么？只能当作柴，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真的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主又一次的对我们说，看，我亲自对付你， 在你们中间，在义民眼前实行惩罚。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名义基督徒，就像我没有在圣神内领洗，还在老生命中，名义的基督徒真的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可怕。我们就会在义民眼前被惩罚，被惩罚。我这几天我也看若望默示录，若望默示录20:13后面一句，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主给我们极其的慈悲，他极其的慈悲，迟于发怒。就像主仆舒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已经灌在我的耳朵，记在我的心里，不是他不发怒，是他因着爱我们，他极其慈悲，他迟于发怒，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再一次的给机会，再一次的给机会。他不是圣诞老公公，无止境的，就是爱可以使我们轻视和违背。虽然他极其慈悲，但是他更是公义的。徐英姊妹分享了好几处主的话，他是公义的。真的感谢主，感谢主，主借着今天他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在教导我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极其慈悲，他迟于发怒，他给我们机会。就像2019年12月13日他亲自跟我说，你只管做好你自己，按照主的生命的道。就像生命记，刚才主仆们也都分享了，也都宣读了，按照主的道，你只管做你自己，按照主的道做你自己。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天主跟他们的关系，他们要得到审判，他们要得到审判，那是天主跟他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按照天主的道去做，我们还违背，我们还轻视，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最后的结果，我们是一样的被受到惩罚。真的非常的感恩。哎呀，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其实后面还有个小见证呢，那我就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交给艾娜姊妹。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小见证，主的时间再见证。好，我们接下去给江昭弟兄分享，请打开视频音频。
感谢赞美主。刚刚我们所念到的二则课先知书5:5-9，是的，我们这些叛逆，这些没有遵行主的法律，我们在编年记下以及在耶勒米亚所说的那坏的无花果，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他必允许留下一小部分。你来看一下二则克先知书的11章，我必要赐给他们，第十一章的第九节，我必要赐给他们另一颗心，在他们的脏腑放上另一种精神，拿走他们铁石的心，给他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到20节后面，如此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他们的天主。是的，主他怎么对待以色列，他就是怎么样的对待我们。他怎样对待以色列人民，他就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教会。所以圣保禄他在罗马人书他有说到，他要救他的兄弟，救他血统的同胞，就算他被诅咒， 他与基督的隔来隔绝，他都心甘情愿。所以我们是怀着圣保禄这样的情怀，我们为这些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有那一小部分的三分之一，我们要像圣保禄一样。还有一句就是在罗马人书的第11章32节，因为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是为要怜悯众人。感谢主，也就是因着以色列人背叛，我们才蒙得的救恩。也因此我们得了这个救恩，我们能够让那背叛的能够回头，能够得到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个主的救恩。所以昨天我读到的末世录，我们家庭读经读到了末世录，在第13章第9节，谁若有耳朵就听吧，谁若该俘虏就去受俘虏，谁该受刀杀就去受刀杀，圣徒们的坚忍和忠信就在于此。耶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学习坚忍，我们要忠信，我们就像那少许的绑在先知上他的衣服上面的那几根头发，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些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保守我们。我的分享到这边。
好的，谢谢江昌弟兄的分享，感谢主今天赐下这么多丰富的话。好，格瑞，感谢主，赞美主。
好的，感谢赞美主，天主还给恩宠的时间，就今天读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7集。为此无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比烦扰你们的义民更为叛逆，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那我就看到就在出谷记的34章的这边，天主记着梅瑟给以色列子民说，上主说看，34章10节这边开始，上主说看，我要立约，我在你的全百姓前所要行的奇迹，是在普世万国未行过的，你四周的人民都要看见上主的作为。那天我们也看到厄泽克尔先知书5章的5节这边哈，这就是耶路撒冷，我将它安置在万民之中，使万国环绕它。那刚才主仆们也分享，那就是天主也安排他的子民，安排我们在万国之中要兴起发光。那天主给梅瑟怎么说的呢？在然后就是因为我及你所行的事，可怕的事，11节，你应注意我今日吩咐你的事，我要从你面前驱逐阿摩尼人、克拉罕人、赫特人、腓尼奇人、西威人和伊布斯人。那这一些民族，就是以前我们苏老师也带我们学过，一个民族就是一种灵。那天主就是要把他，天主是天主，他说要把这一些的民族从以色列面前赶走。那在12节，你要注意，你每到一地，不可与那地方的国民立约，恐怕他们成了你中间的陷阱，你应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断他们的木偶，不准你朝拜别的神，因为上主名为祭邪者，他是祭邪的天主，不准你与当地的人民结盟。这是主给我们说的，不准不准。在17节，不准为你铸造神像。那就是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第7集下边哈，没有遵行我的法令，也没有按照环绕你的义民的形式，而且他们就是比这些义民行得更甚，行得恶更甚。所以天主在这里就我的一个感受哈，一个领受，感谢主，就天主给我们明明明明的说了，给他们说了，给我们说了。 但是就像艾拉说的，我们知道了，我们还去行，我们还要去行，那天主就要惩戒，天主就要管制。天主在管制之前，他是先爱，他先让我们知道，先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天主的管教，他是爱，他也是爱，然后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子民在若望福音十章的这边，天主在前面说了许许多多的，然后在十章的三十节这边，天主说，我与主耶稣说，我与父原是一体。然后呢，犹太人就要拿起石头来砸，拿起石头要砸死他。三十二节，耶稣向他们说，我赖我父给你们显了许多善事，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感谢赞美主，所以主的话，主的话让我们听见了，让他们听见了，然后我们就是悔改，就是要悔改，悔改就是有福的，悔改了听见的人就有福了。在若望福音十二章十章的四十一节这边，就是若翰固然没有行过神迹，但若翰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四十二节，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主耶稣今天也在各地，在各国立邦中兴起他的子民，兴起他的工人，他的仆人，来为他的福音做见证，以兴起一波人这样子的来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所以当这些人就是站在这磐石上站稳了，坚忍坚忍到底，忠信至死，就必要得救，自己得救。那许多人，那听见的人就信了耶稣。那这个就是主的话一出来，人听见了就要用石头砸死他。那今天的基督徒，你愿意吗？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主啊，我愿意。当我们说出来的就是给他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那真的有，到时候有大巴比伦，大巴比伦，主说你们出来，从巴比伦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还在，我们就出来了，有的出来了去讲，讲的时候就是要被石头砸死，要被怎么样的迫害。愿意吗？愿意，愿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时间交给艾拉。
好的，谢谢主，谢谢格瑞的分享。那时间关系，我就不请大家祈祷了，我们一起就堪应永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把我们所有的感恩献给主。那明天早上我们来回应主的话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话。主啊，你曾对厄泽克尔先知说，你说，人子，我向你说的一切话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主啊，你今天给我们说的那么多话，你也要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要听到耳中，存在心里，生活在生活中践行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话恩赐给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们今天美好的场景呢，到此这里。